刚才在第二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在结束呢，是最后一个点，可能有一点赶，所以可能有些人没有抓到那个要点，啊，可我们可以再简单的这个回顾，那个主的话语的这个，让我们领受三个必要的因素和原因。第一个是什么？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神的道是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不能不吃的，对吧？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奶，也是我们的干粮，缺不了。第二个因素呢，神的话是我们的光，啊，它一定要照我们的，没有光我们活不下去的，啊，我们一定需要光。那第三个呢，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洁净，啊，那个洁净在哪里？我们可以读两节经文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两个十七。这里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神他的道是我们成圣，成圣就是干净洁净。那我们看另外一处更清楚的，在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的二十六节，这里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为什么神要把教会洗净呢？你知道吗？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洗净？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肮脏，都有罪，啊，所以神必须把我们洗干净，让我们成圣，啊，我们才能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孩子，成为圣徒，成为义人，所以这是必须有的一个功用，一定要用神的道把我们洗干净，嗯，使我们能够变得越来越像主，啊，因为主他自己就是干净、洁净、纯洁、圣洁的，啊，所以这是必须有的一个步骤，将我们洗干净，让教会成为贞洁的童女，献给他，啊。那谈到这个洁净的时候，谈到这个洁净，就是什么？跟那些肮脏的洗出来分开，或者圣洁。圣洁是什么？就是跟罪分开。大家明白什么意思？要分开。如果你整天跟罪混在一起，你就没有办法圣洁。就像我常常喜欢用的一个例子，两杯，一杯是纯净的干净水，另外一杯呢，里面都是脏的土啦草啦，很脏的水。它一旦混在一起，就没有干净的水了，你知道吗？所谓的干净，它也会被玷污掉，被搞脏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分。那我们读另外一个，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二十节这里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啊，要洁净自己的话怎么办？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你能看到吗？一定要分的，对吧？啊，在这个，就像第二十一节所说的，人若自洁，就要脱离卑贱的事。这个卑贱的事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罪啊，我不管大罪小罪啊，各样能够污秽我们的，要脱离。要分开啊， 才能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样第二十二节也说，你要逃避，要躲开，有些罪你要跟他让开
啊。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和帮助，常常用主的道将我们洗干净，把里面那些脏的想法。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
啊，
一定要用主的道进去，否则的话，你知道人大脑不会一直空着的，你知道吗？如果主的道没有在里面，其他的东西都会进去的，那些贪心了、自私了、骄傲了、自卑了、可怜了、伤心了，所有东西都会跑进去。所以你要用主的道把那些东西赶出去啊。所以通过主的话语啊，通过那些好的一些诗歌，让主的真理充满在我们里面，才能够被洗干净。那这是主的道洁净的功效啊。主的道也能够保护我们，你知道吗？它能够保护我们，就像耶稣在旷野一样，面对试探的时候，对吧？耶稣怎么得胜的？就是用神的道，对吧？你记得吗？每一次的攻击和试探，耶稣都是依靠神的道得胜的。如果没有神的道，我们就不能得胜，我们一定会犯罪，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堕落。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道来给我们这样必要的保护。那我们看看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是如何在神的道，在领受神的道这方面呢，成为我们的榜样。那这是我们所看的第三课。刚才我们读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两段的经文啊，一段是在1章6-8节，第二个是在2章13节。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间的教会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哥林多教会、撒迪教会、老底嘉教会、以弗所教会，很多教会，对吧？但是呢，真正领受神道的、忠心持守的是少数，是少数。简单来看，在这个启示录2-3章有7间教会，其中呢只有2间是忠心的持守神道的教会。哪2间？一间是士美拿，另外一间呢一共有7间的教会，对不对？另外5间是不忠心的，是被责备的，但有2间是忠心的，一间是士美拿，另外一间是哪一间？查考一下2间教会没有任何的责备，是赞赏。一间是士美拿，他至死忠心，那另外一间教会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责备的教会，是忠心的教会，是持守的教会。菲拉铁菲，所以少数，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忠心的榜样的教会，值得我们认真的查考和学习，看看我们的帐幕堂教会能不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欧洲建立的第二间教会。我们知道保罗是宣教士啊，他不单是使徒牧师，他也是宣教士，他是所有的使徒当中里面最为这个积极活跃啊，冲锋陷阵的一个牧师或者一个使徒。你知道保罗他的这个一生的侍奉当中，他就好像一个那个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大将军一样，开疆扩土，你知道吗？他走到许多的地方去传讲给福音没有被传到的地方啊，不停止的为主做工，直到最后的末了。所以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其中一个美好的果子。 这是一间让保罗大得安慰的教会。每当保罗谈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什么心情？你看一看圣经里面保罗怎样说。第一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节，他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我想到你们，我就是感恩，你知道吗？我想到你们就说神啊，我谢谢你，有帖撒罗尼迦这样的教会，啊！你再看另外一节，二章的十三节，刚才我们读过对吧？二章十三节怎么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他说不住的感谢，你知道，一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心里面就大得安慰和鼓励。神啊，真的很感恩这一间教会让保罗的心得到了安慰。三章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一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心就很高兴喜乐，何等的感恩，对吧？感谢在保罗里面，他不像什么另外一间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啊，让保罗的心啊碎的那种跟玻璃渣一样，你知道吗？真的是像玻璃掉在地上碎碎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花了那么多心思，那么多时间，那么多代价，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没有拿薪水的，没有拿薪水，他应该拿的，你知道保罗在跟哥林多讲到的时候他怎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在其他教会保罗没有这么讲过，但哥林多教会保罗这么讲了。目的是什么？不是说我向你们要，而是什么？让你们知道你们做的不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或者很远之其他教会，你比如菲律宾，千里迢迢跑那么远来到这个哥林多来给保罗支援。而且保罗支帐篷是在哪里支的？就是在哥林多支的帐篷。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啊，他没有帮保罗，保罗自己，我支帐篷我自己照顾我自己，而且用多余的钱呢来帮助教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看看这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应该所发生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就像刚才我们所读到，对吧？保罗说这个我不能称你们是属灵，只能称你们是属肉体的，是婴孩啊，不能吃干粮，只能喝奶。然后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个结党纷争啊，嫉妒啊，然后呢互相控告，淫乱，乱讲方言，一大堆的问题，你知道吗？你要整本所有的这个新约书信当中的最长的是哪本书？书信里面就是哥林多前书，你知道吗？而且哥林多前书写完还不够，又多了一本哥林多后书啊。其他的教会以弗所书六章就写完了，对不对？腓立比书几章？四章就写完了啊。帖撒罗尼迦的虽然是两本书，加起来不如哥林多一本书。所以你知道真是在哥林多教会发生太多的问题，让保罗大为心痛。但反过来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心里就安慰了，就好像孩子一样，你知道，一个孩子调皮不得了，你知道，一想到他就气不打一出来，快点打他。但想到另外一个孩子呢，哎呀，感谢主啊，还有一个孩子让我心里得安慰的，啊，你知道，这就像保罗的养的两个孩子一样。所以我们要向谁学习呀？哥林多还是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不要向哥林多学习啊！你知道，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真的是一件榜样的教会，就像保罗他自己所说的，对吧？你看那个第七节啊，帖前的第一章的七节啊，他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啊。换句话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模范教会啊，是个榜样。在所有亚该亚省、马其顿省和亚该亚地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榜样，是应该效法、应该学习的。 他们存在敬畏的态度，对神的话语认真虚心学习接受。神的道就好像种子种在这间教会，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虽然格雷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其实并不是一间理想的城市，还记得吗？你知道在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啊，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有读过，对吧？我们再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帮助我们忘记的人可以想一想，再看一看。一，《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我们可以简单读几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来读给你们。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先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所以说实在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啊，一个所经历的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兴、非常爽、非常顺利的一个经历，你知道吗？啊，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里面，感谢主，有一部分人，你知道，神的道从来都这样子，你知道，他像一把刀，他把光和黑暗是分开的。神的福音一讲，那种爱神道的人呢，他就是欢喜、高兴、领受；那抵挡的人呢，就是那种反感、敌对。这神的话从来都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吗？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讲道的时候，别人怎么说？信的人高兴欢喜，另一部分的说这是搅乱天下的人。所以不信的犹太人找了一些市井匪类，联合整个帖撒罗尼迦城市那些大群的人类聚集起来攻击保罗，而且诬陷他是造反违背该撒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我们知道保罗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当然是神的旨意了。所以你记住，即使你做的是神的旨意，但是也不代表就会一帆风顺。你记住啊，即使你做的是神的工作、神的旨意，也不代表没有拦阻。神动工，魔鬼也会动工，所以即使遇到拦阻的时候，不要惧怕。你记住，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你一定会遇到拦阻，一定会遇到麻烦，一定会遇到抵挡啊！就像圣经里面很多给我们的例子，摩西，上帝呼召摩西，对不对？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顺利吗？顺利不顺利？哪里会顺利，对不对？当保罗那个摩西到埃及的时候，告诉法老说：“耶和华差派我带这个他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法老怎么说？他说：“哦 ，OK， 你们走吧。”没有的，法老，耶和华是谁？叫我听他的话，对不对？他算老几？凭什么？想走没门，不可能的事情，很大的拦阻的，你知道吗？抵挡，很辛苦的，但是。摩西没有放弃， 神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摩西，帮助摩西，神确保神的工作一定会成功，虽然会有拦阻，虽然会有麻烦，虽然会很辛苦，但是神会保证这工作成功。就像大卫，当上帝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顺利吗？是不是撒母耳把那个油放在大卫头上，马上就当上以色列王了？是不是？你知道大卫什么时候被高立做王吗？十五岁之前，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记载，他大概在13到15岁之间，啊，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他什么时候真正当上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君王？什么时候？三十岁刚刚当上，三十岁在这个希伯伦做王，啊，你知道吗？也就是从他被按立做王到真正当上王之间，至少有15到17年的时间。其实啊，当他被按立做王那个开始，是他苦难的开始，你知道吗？接二连三一大堆的问题，他不被按立做王还好一点，一被按立啊，很多问题都出现了。你发现后来扫罗一直逼迫大卫，为什么？就是因为扫罗知道他是下一个做王的，只有除掉大卫啊，这个扫罗我的王位才能巩固，对吧？我的子子孙孙可以继续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做神的工作，不要以为，不要指望就说啊，什么都一定可以顺利，不一定的。信耶稣也是，不要说以为信了耶稣之后哇，什么都会顺利，不一定的，会遇到烦恼，会遇到拦阻，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逼迫。但是，你只要依靠主，主一定会帮助你，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神在这间教会，在这个地方，一个抵挡神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神建立了一个教会。越是黑暗越需要光，你知道吗？保罗没有说这座城市算了吧，我直接去下一座城市算了，这座城市没有希望的，根本不可能建立教会。没有，保罗没有因为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遇到这么多不开心的经历就放弃，他没有，他继续忠心在这个城市建立起来一些教会。所以记住，在黑暗的地方都能够有光，就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挪亚那个时代，你知道挪亚他面对的是什么？全人类呀，都抵挡神了。圣经说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挪亚，他不跟别人一样，你明白吗？他不随波逐流，他说我要做敬畏神的人。不要说，哎呀，在我工作的地方没有办法，别人都不信耶稣，他们都是讲脏话啊，或者是做一些那种不应该做的事，大家都这么做嘛，没有办法，我也要这样做。我不这样做，别人都会看不起我，或者别人都会排斥我，不要跟我开心的做同事。所以怎么办？我跟他们一样，还是说我宁愿没有这个工作，我也不能妥协我的信仰。你看挪亚，我宁愿让别人看我是异类，宁愿让别人看我好像不合群，我也要走上帝让我走的路。神厌重挪亚就是这一点，你知道吗？所以你记住，不要，环境不是我们拒绝为主发光的一个理由，在糟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为主发光。而这个帖撒罗尼迦也是，神在这座城市呢建立了一个，不单建立了一间教会，而且是一个榜样性的教会，你知道吗？越是在逼迫中建立的教会，越是最刚强的教会。啊，你看看这间教会，他们领受神的道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啊，刚才我们读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6到第8节里面，这里在第6节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他效法保罗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在苦难当中那种勇敢。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就是被逼迫、被抵挡、被攻击，仍然持守真道。 而这个教会就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当保罗谈到这间教会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间教会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别看外在环境那么苦，那么多抵挡的逼迫的，但他们里面有喜乐，你知道吗？能够笑对人生啊，不管多大的苦难，但神的道在他里面呢，给他支撑，给他力量，让他能够胜过苦难，就像保罗一样，你知道吗？保罗遇到那么多逼迫，想想你知道，弟兄姐妹，我想想保罗我都害怕，遇到那么多苦，我要是保罗呀，我早就投降了。我说主啊，这太难了，你知道吗？被鞭打，啊，坐监牢，啊，被攻击，被陷害，被抵挡。不光保罗所遇到的，不光是什么呀？在外邦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你看在以弗所，我们知道保罗传福音，然后呢，这个很多人信了主，对不对？但另一部分呢，他们抵挡主，攻击保罗。啊，所以你看到保罗这些经历之后呢，啊，让我们知道说，保罗的生命他真的是靠着神的道建立起来的，你知道吗？就我常常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是什么？不倒翁。大家知道什么叫不倒翁吗？啊，小孩子们很喜欢玩那个玩具，这个不倒翁呢，你把它弄倒，它又站起来；弄倒，它又站起来，对不对？你把它放倒之后，哎，自动就站起来，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在这个不倒翁，它的重心在下面压着它，它倒了之后呢，这个重心会把它压再弄起来，它是重心压着它。而保罗他为什么能够不倒？因为神的道是他生命的重心，倒了之后再次又站起来，倒了再次站起来，灰心之后神的道再次给他力量又站起来。神的道就是他的支柱，他的支撑，他的力量，啊，让他能够保证他任何的患难都打不倒。你记得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怎么说？我可以读给你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七到八节吧。第七节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倒了之后我再起来，你能看到吗？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这样子，主的道在里面有这样一个重心压着，所以在任何环境当中呢，他们都充满了力量。你记住，很多时候呢，往往是环境给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环境越糟糕，越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这是我常说的，越是在黑暗的地方呢，一点点光就能看到，所有人就能看到。你记得吗？很多的榜样，比如我举几个例子，有在中国有一个人叫黄美莲，她生来就是哑巴的，不会说话，但她特别想唱歌，她写了一首歌，如果我能唱一首歌，我将最美的声音献给主。你能想想，即使他不会说话，他没有抱怨主，他感谢主，而且写下了非常美好的诗歌。另外一个我们很多人熟悉的芬尼克罗斯比 Fanny Crosby， 对吧？他不是生下来就眼瞎的啊，他是眼睛瞎的。他什么时候呢？生下来几周之后眼瞎的。为什么会眼瞎呢？你知道吗？因为一个庸医啊，他就那个生下来几周他生病了，他的爸爸请医生，没想这个医生是个冒牌医生啊，给他看病呢把眼给治瞎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眼睛是瞎的。他你知道他在他的话语当中呢，他写上这样一段话，他说：我感谢主让我看不见， 因为我眼睛睁开第一眼我看到的就是我的耶稣，我的救主。他写下了多少诗歌你知道吗？8000多首。今天我们很多唱的诗歌都是他写的，比如 Blessed Assurance、有福的确据，很多很多我们很熟悉，都是他写的。弟兄姐妹，他没有说我生来是瞎眼的，算了，我这个人没有用了，我这个人没有用了，我活着不如死了，他没有这么说。我们很多很多时候你知道，一遇到难处我们就容易抱怨，神啊，为什么给我这么糟糕，为什么让我遇到这种情况，为什么我生病。他没有， Fanny Crosby 他从来没有这样讲，他很感恩。而且弟兄姐妹，如果像芬尼克罗斯比，他生来眼睛就看不见，他都能侍奉主，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理由不侍奉主？有什么理由不为主发光呢？如果因为我们的眼睛拦阻我们犯罪，闭上眼睛，闭上我们的眼睛。如果因为我们的口唇我们常常犯罪，闭上我们的嘴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为他来发光。环境往往是我们为主发光的好机会，就像我们谈到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大患难中，你看保罗怎么说，他们是在大患难当中的建立，第六节，并且你们是在哪里，大难之中，有看到吗？第六节里面你们是在大难之中，很大的苦难，不是一般的苦难，你知道吗？在大苦难当中建立起来的，苦难是信心的试金石，假信心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就会放弃，就好像没有根的种子，它长出来被太阳一晒就会死掉，它经不起考验。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他们扎根在神的道上面，他们领受了神的道，所以苦难、逼迫、大灾难夺不走，你知道吗？夺不走在主里面的一个喜乐啊，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保罗和希拉他们的榜样。保罗和希拉他被抓到监狱的时候，在腓立比的监狱，你知道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吗？在唱歌，在监狱里面唱歌。他们不唱歌不要紧，一唱歌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地震了，你知道吗？而这个地震震的很有意思啊，震的把锁链全部震开了啊。然后呢，这个狱卒一看见，就是狱卒就是掌管监狱的人，看到之后怕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怕？在当时这个罗马政府有规定，如果这个监狱的逃犯跑出去了，这个狱卒要偿命，你得死。所以这个狱卒准备自杀了，但保罗说：“你不要杀，不要杀你自伤害你自己，我们都还在。”就借这样一个机会，狱卒就问保罗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福音传出去了，为什么他在监狱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在他里面主的道给他确据，给他根基，他知道如果今天主把我接走去哪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就像他劝勉腓立比教会一样，对吧？腓立比书4:4，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讲这句话不是说大话啊，不是嘴巴上讲讲啊，你们要开心，因为真的是从他自己的经历当中，我在苦难中喜乐，所以你们也可以的，因为我们有一样的救主，我们有一样的真理啊。他不是讲讲，他真的做出了榜样，他做到了，而且你们也可以。就像彼得一样，彼得在监狱里面，对不对？记得吗？彼得被抓到监狱，在监狱里面他没有担心，没有受怕，没有说哎呀我怎么被抓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没有。他在监狱里面做什么？睡觉。他在监狱里面睡觉，哎，哇，这都能睡得着，哦，太佩服彼得了。 我们在爱康房间我们睡不着，比人在监狱睡那么好，可能我们需要换个环境啊。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我们，当然有些年龄真的大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有些时候晚上睡不好真的是很影响我们，但可能换个环境可能睡得更好一点啊。彼得在监狱里是熟熟的，熟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天使叫彼得叫不醒，哎，要拍他你知道吗？如果你仔细读使徒行传那段经历，你知道天使要拍彼得把他拍醒的，彼得别睡了，我们要出去。好，彼得以为是做梦的，以为是异象，结果天使一步一步带彼得呢离开了一个监狱，他才知道是真的。这说明什么呢？彼得完全没有担心的。所以不要忧虑，今天早上我们那个早上我们也学习过，对吧？不要忧虑，圣经说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为明年忧虑。哇，我们没有为明天，我们为下个月、下一年，哇，明年怎么办呢？哇，我们的忧虑不是明天，是明年。哇，十年后的忧虑我们都想到了。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话，现在他们已经快要两岁三岁了，他们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哇，你看读书五年之后十年了，我们都开始在思考他们读大学怎么办，能不忧愁吗？你想想这十年二十年的忧虑都已经开始想到庄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祷告主，哎，交托给主，不用忧虑，主都知道啊，尽我们的本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有些人年纪轻轻的好像这么老，为什么？太多的压力了，你知道吗？把不应该有的压力放在我们的肩膀之上。我们应该放的是什么？应该神的道装在我们里面，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一样。所以再大的压力压不倒他们的。今天的人呢，因为没有神的道，有一点事情接受不了，你知道吗？有些人怎样得抑郁症啊 ，depression。哇，有些人到一个程度怎样要吃药看医生，有些人甚至怎样的跳楼张砰。为什么？神的道没有在里面，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太需要神的道，请把神的道传给他们。你身边的他们都需要神的道，你知道吗？他们最缺少的就是神的道。当你给了他们，我告诉你，你把最好的给了他们。就像帖撒罗尼迦人一样，你看看这些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领受神的道。你看那个第六节所说的，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对吧？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啊，愿神的道也从帐幕堂的教会传扬出去。领受神的道不是接受一套理论思想概念和知识，你知道吗？当你领受神的道的同时，你也领受了基督，跟他一起连在一起，全部进到你里面去了，它是一体不能分开的。当你领受神的道的时候，你也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恩典、智慧、喜乐、平安、力量，包括他的羞辱、苦难、十字架，全套的，这是一套的，不能分的，你知道吗？就整个整体都接受到里面去了，就像保罗他自己一样，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越是在苦难当中越是为基督发光，让基督的香气借着你散发出去。啊，你身上香不香？我们看保罗身上的所发的香气，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二章的十四节，在这里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十五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保罗在各处显扬耶稣基督的香气。你喷香水了吗？这个香水可能香一下子，但基督的香气呢，香到永远。这 喷的香水呢，只是鼻子闻得舒服一下子，但基督的香气呢，能对人的灵魂带来永远的祝福。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正是如此，他们效法保罗，他们把基督的香气呢传扬出去了，让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祝福。这一间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做榜样，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不是因为他们的教会最大，不是因为他们的教有个大的教堂啊，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最有钱，因为什么？神的道领受在他们里面，这是最关键的。神看的不是外在，看的是内在。神不会因为说哇，这个教会教堂好大呀，这个 教堂里面的玻璃好漂亮，这个教堂的钢琴好贵呀。我们今天人也是人，常常这样子，你到一个教堂里面，哇好大，哇这个高教堂里面有这种钢琴，还有这种风琴，哇哇哇，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但上帝不会因为这些东西而惊讶。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貌，耶和华看的是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从外在看没有什么值得人称赞的地方，他们有的只有神的道，基督的香气。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做了榜样。虽然在苦难当中，苦难锁不住一个人的灵魂，你知道吗？苦难他困不住福音啊！即使在监狱当中，保罗仍然在传福音。你记住，所有的环境他不能够阻挡基督的光。往往是越是在那种苦难黑暗抵挡的环境当中，越是需要真光的照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和效法他们美好的榜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将基督的光能够照出来。像保罗谈到说，第八节，主的道从你那里已经传扬出来。所以所传出来的不光是什么口传，而且要什么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有句话说什么这个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对吧事实胜于雄辩行为比语言反而更有力量。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不是我们讲的不对，是我们做的不对。很多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知道有些人怎么说，他说当我知道教会里面这个人信耶稣啊，我就不愿意信。你大家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因为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的呀，他就信耶稣这样这副德行，这副品德，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不信耶稣反而比他更好。他成为了福音的拦阻，他传别人也不愿意听。而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这样子，他们做了榜样，他们不单口传，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这一点。你知道当一正因为如此，保罗很开心啊，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刚才我们只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每当提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又很感恩很喜乐，对吧？有时间你看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他也重复同样谈了同样的话。每当谈到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感恩和喜乐，不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外在的环境和条件，而是因为他们的真理，他们的见证，就如同约翰一样。你看约翰怎么说，在这个约翰三书第四节，约翰三书第四节，其实约翰在这句话讲出了保罗的心啊，约翰讲出了保罗的心。约翰三书第四节，在这里神的话语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是保罗的心，当他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行真理，他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弟兄姐妹，你最盼望你的孩子怎样？很多时候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有出息，对吧？ 学习好，工作好，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有前途。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什么？行是真理，遵行真理，像约翰一样，保罗一样，看到自己属灵的儿女遵行真理，他们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是最大的喜乐。而且 当他们领受神道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读过对吧，帖前的二章十三节，他们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一点很重要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只要这个人讲的是符合圣经的，我们就要谦卑的领受，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说话。不要去挑，不要去选。很多人把听讲道就好像吃饭一样，挑挑拣拣的，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喜欢的。我记得有一间教会，我去那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呢，一个教会的牧者跟我说，我们教会这个信徒呢，他有个特点，就只有这个传道人来的时候他才去听讲道，其他传道人他不去听的。说明你知道这是很大的问题啊，他没有把传道当作是神的话，他只是在追求人，他没有在追求神，他没有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不管是谁讲道，他知道只要是符合圣经的，这是神的道。耶稣也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弟兄姐妹，你能听得出来神的声音吗？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你是主的羊，只要是从圣经真理传出来的，你会听的，你知道这是主的话语，而且你愿意领受，你愿意跟从，你愿意顺服。就像保罗所说，这实在是神的道，运行在你们信主之人的心中。神借着什么工作？借着他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神的道，神不会工作。神工作的方式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借着神的道。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缺少神的道，缺少神的道。神的道，神创造天地怎么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的话对吧，他的道，创造天地都是用他的道来创造的。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说有就有，命里就里。所以神的道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关键根基和要素。所以记住啊，我们里面没有神的道，我们遇到问题就没有解决方案，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道先进去。有人说我一听了就会忘怎么办？不怕忘，就怕不听。就像在前几天的时候，有安迪有我是分享嘛，我听了道记不住，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哎，突然什么道就跟我讲话，我就能想起来了。谁的工作？神的工作啊。所以不要怕忘记，我就怕不听啊。只要我们听了，突然是有一个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道来提醒你该怎么办了啊。所以愿主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啊，能够效法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榜样。愿帐幕堂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神的道从我们中间传出去，成为一个领受真道的教会。给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真理，让我们能够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学到什么是领受真道，怎样领受真道，领受真道之后我们该怎么办。主啊，愿我们跟随他们美好的榜样，也能够借着我们把神的道传扬出去，使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能够为主发光。求主怜悯，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